你听讲过两岁就开始患癫痫嘅细路吗？经过多次嘅治疗都冇效果，直到佢试咗三高代谢补，病征竟然有所好转。呢个系嚟自波士顿嘅关女士嘅真实故事，等我哋一齐嚟听下佢嘅分享。
朋友两岁就开始癫痫，去了很多医院都医不好，一发病每朝早起身鼻涕就在度流，经常晕倒。他有1.8米，跌亲个头就呢度一个伤口，那度一个伤口，经常要到医院去连针。
这个细路而家已经27岁，他的妈妈差不多要放弃了治疗，他试过很多保健品都不能够治疗到他的病，所以对保健品已经没有信心。直至他试了三高代谢补，结果竟然见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我说你试下啦，结果他试了，在吃到半樽的时候，小朋友的鼻涕明显减少，分泌物亦少了，头晕偶尔发作一次，病情变得轻微了，他妈妈就非常开心，带着感恩的心情。
三高代谢补不单止改善了小孩的癫痫病征，甚至连小孩的爸爸有遗传性的高血压，吃了三高代谢补获得了显著的效果。
三高代谢补既然将人体看成是一个小宇宙，对全方面的调节，那都是非常有用的。我没半点宣传的，我自己都是暗荷包拿钱买的。
不单纯，在港注册的船只破坏台湾海底电缆，踢爆关爱队内幕。中大学生媒体报道引全城关注，财爷谈千亿赤字转口风。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7日星期二，欢迎收看香港简讯，我是黎珊，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台湾东北方海域海底电缆日前怀疑遭一只悬挂喀麦隆国旗的中国货轮拖锚破坏。海外媒体报道指，涉事的船只隶属一间在香港注册的公司。台湾海巡署表示，1月3日中午接获中华电信报案，指在东北方海域海底的国际电缆发生了损坏。海巡署到达现场的时候发现顺兴39号。但因为天气的原因没办法上船及扣留船只。预计这只船在来紧的几日就会抵达釜山。台湾海巡署官员已经请求南韩当局协助调查船只。近年来大陆的商船或者渔船时不时就参与北京在台湾周边进行的军事演习。令台湾当局担心这一类的灰色地带行动可能最终会升级成为全面袭击的侵略途径。而根据船只追踪的数据，顺兴39号在上个月的8日开始就在台湾北海岸附近水域持续交错航行。有台湾国安官员指出，这样的航线反映了电缆受损不是单纯的事故。另外根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虽然涉嫌睇事的货轮悬挂的是喀麦隆国旗，但这只船是属于在香港注册的公司 Jack Young Trading Limited。而公司唯一登记的负责人的名字叫郭文杰，他是中国公民。报道又引述了台湾国安官员表示，参与这类事件的船只都相当破旧，而且大多数是从事非法业务，类似那些组成俄罗斯的影子舰队，反映了海底电缆被破坏这种令人忧虑的全球趋势。去年11月，波罗的海的两条分别连接芬兰和德国、瑞典和立陶宛的海底电缆被切断。中国大陆散装货船伊鹏3号被指涉嫌故意下锚，在海床拖行超过100英里所致。而在台湾海域和大陆船只相关的电缆故障近年亦都屡见不鲜。2023年2月台马2号海缆和3号海缆发生故障，涉事的船只都是大陆船只。中文大学新闻及传播学系学生媒体大学线 日前发表了揭发关爱队内幕的报道，引发了全城关注和热烈的讨论。大学线的这篇报道题为《事不关己》，长度大约有12分钟，探讨了所谓的关爱队做过什么和日常是怎样运作的。报道指，大部分的街坊对关爱队几乎是一无所知，最多都是见到他上门派杂粮，对他们的工作毫无印象。当记者索性报名参加关爱队做义工，出勤后发现，在拍大合照的时候，工作人员竟然派发制服给并不是关爱队的成员，充撑场面，并若无其事地承认关爱队不够人手，要找演员。另外，关爱队举办国安讲座的对象应该是12岁到25岁的青年，但是出席的全部都是长者，对讲座的内容亦都是一头雾水。而记者要求民政事务处提交关爱队的工作报告，得到的回应是，不是所有的政府文件都公开，关爱队工作报告属于不公开的报告。报道播出后在网上引起了极大的回响，到现在在油管已经超过11万人收看。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处理局长梁宏正回应称，有关的报道未必是公平，甚至有些以偏概全。但是网民普遍赞扬学生记者，你们很勇敢，在现在的情况还敢这样去做访问，衷心地支持你们，但同时很担心你们。中大新传学院兼任讲师、资深传媒人岑允华1月6号接受电台访问的时候表示，学生访问的时候有理有据，自己不觉得报道题材敏感。他亦都坦言，同学在报道出街后亦都感到有少少压力，但作为新闻的教学，希望俾同学知道呢个系传媒应该做嘅嘢。关爱队由特首李家超喺2022年宣布成立，声称系为咗凝聚社会资源，促进社会关爱同埋支持政府嘅地区工作。成员必须系所谓嘅爱国爱港，支持并配合政府领导，具备一定嘅地区网络同埋服务经验等。外界形容佢系港版嘅居委会。港府资料显示，香港现在有452支关爱队，一共有5000多名成员。据最新的一份施政报告，港府计划将关爱队恒常化，资助金额增加 50%， 即是每队每年平均可以获得150万，总计是 6.78 亿公帑。旅居美国的资深传媒人程翔较早的时候分析指，港府大搞关爱队的主要目的是用香港纳税人的钱养肥建制派，笼络人心，同香港民主派来争群众，以及在香港社会基层建立中共式的监控系统。不过程翔亦都表示，相信香港人有智慧去突破这种监控形式。港府正在为下个月新一份的财政预算案进行公众咨询。财爷陈茂波连日回应千亿财赤的问题的时候，一改近期口风，下调相关的数字。陈茂波1月5号在网志大谈解决千亿财赤的意见，当中将一个月前提到的本财年的财赤总数由1000亿港元上下改成1000亿港元以下，这个和上个月港府公布的财赤达到大约1000亿元相隔只是一个月。而在1月4号的香港电台特别节目众元堂那里，陈茂波就将发债后的减赤年限由预算案所提到的 2027-28 年度延长至3-9年之内。陈茂波仲话，港府应对财赤的办法是以节流为主，这个同埋未来两个财政年度削减1%的经常开支。公务工程会按缓急轻重排列次序，但备受争议的北部都会区同埋房屋相关的工程仍然获得优先投入资源。信报在1月6号的专访引述了位于评级亚太区主权评级董事徐晶的睇法，指近年港府对基建相关的开支越来越进取，经常性的开支很难大幅削减。假设估计港府要达到收支平衡，会比政府去年初预期的2027-28财年最少延迟1-2年。 即是香港人要再面对财赤最少四至五年。翻查资料，香港自 2019-20 年度出现了106亿港元财赤后，本财年将是连续第六年出现财赤。根据这个惠誉估计，香港至少会连续十年出现财赤，很难符合基本法中的有关财政预算需要以量入为出的原则。前有线财经台台长颜宝刚较早的时候分析说，如果计入2023年的4月至11月期间，港府已经发行了大约860亿港元的债券，这个年度的实质的财政赤字接近1900亿港元，显示了香港的财赤规模已经达到了极其危险的水平，甚至可能对香港的评级机构信用评估以及联系汇率制度构成了威胁。这一期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个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